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3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32集中的2个故事。最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一提到法轮功，很多中国人会想到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自焚。那么修炼法轮功的人真的会做这样的事情吗？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想告诉您的是，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让民众仇恨法轮功而自导自演的残害生命的惨案，嫁祸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一个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是绝对不会去自焚的。当时的自焚事件发生时，在90秒内，警察携带了大量的灭火器、灭火毯出现在画面中。去过天安门广场旅游的人都知道，从来没有见过背着灭火器巡逻的警察。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携带设备到达事发现场呢？当时事发仅2个小时，新华社就向全世界发出了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5名法轮功学员。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想象一下，在中国那种层层上报的官僚体制下，突发事件仅仅过了2个小时就以英语新闻的形式向全世界播报，您觉得这可能吗？唯一的可能就是这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的。后来通过对天安门自焚的录像进行慢镜头播放和分析，人们发现在这场事件中当场失去性命的刘春玲不像被焚烧致死，而是被一个军警模样的人用灭火器打死的。自焚画面中的那个王进东衣服都被烧着了，可是他两腿中间的装汽油的绿色塑料雪碧瓶子却完好无损。而在这个画面中有远镜头、近镜头，还有特写，并且录下了清晰的声音。试想一下，一个短短几分钟的突发事件怎么会被录制得这么完美呢？显然这是摄影师做好了准备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后来据跟刘春玲住的一个很近的邻居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刘春玲和丈夫离婚后，带着继母和女儿思颖到开封打工，生活很拮据，经常发脾气打孩子。后来几天不见他们母女俩，电视里却说他们因为练法轮功去天安门自焚了，真是可笑。这个邻居说，我和春玲住那么近，一天不知道要见多少次面，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他练法轮功。那时候法轮功在我们开封几乎是家喻户晓，我们苹果园区就有，那些老太太大清早的听着录音机练功，路旁都有，却从没见春玲去练。再说了，春玲当时生活都顾不着了，哪有闲心去练功啊？ 所以这个什么自焚在我们那个居住区都知道是假的，春玲是被人骗了，被人害了，真可怜。邻居说还有一件事更让人怀疑，大概是自焚后的几天，警察去春玲家搜查，我和那几家邻居都在场，大家都很惊奇地发现警察从春玲屋里搜出了估计有十多万现金，都是100元成捆的。在场的邻居都议论纷纷，春玲这么穷哪来这么多钱，平常吃穿都俭省得很，居然在家里放了这么一大堆现金，现在想想那可能就是春玲母女的卖命钱啊。人被骗了，被不明不白的整死了，脏钱又被党拿走了，这才是吃人不吐骨头啊。听众朋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过可靠途径也已经查到参与自焚的所谓的王进东是由一名现役军人扮演的。中共为了欺骗中国人，竟然将这个阴谋者制造的栽赃伪案写入中小学校的教科书考试题，目的就是给全中国的人制造对法轮功的恐惧和仇恨。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知道这个天安门自焚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您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了镇压法轮功，进而让人们仇恨法轮功，自导自演的伤天害理、残害生命的黑戏。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78岁法轮功学员钟佩珍被网判2年半，曾遭5年冤狱，广东李金兰又被网判6年。曝光湖北浠水公安科长杨戬、国保大队长郭建立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揭阳市现年78岁的法轮功学员钟佩珍于2020年6月14号被荣成区公安分局国保、荣东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钟佩珍已于2021年9月28号被揭阳市揭东区法院网判2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2020年6月14号，钟佩珍在家中与揭阳市法轮功学员陈宏源等9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时，被几十名荣成区公安分局国保、荣东派出所警察包围，并全部被绑架。其他9名法轮功学员均为70-80岁的老人，都被非法抄家。钟佩珍在第二天以所谓取保候审的方式回家。2021年6月10号，钟佩珍老人在非法取保即将期满时，被揭东区检察院非法批捕。同年9月28号，钟佩珍被揭东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并被勒索罚金3万元。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法轮功学员李金兰女士于2020年12月被端州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端州区看守所。2021年8月被德庆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金兰上诉后，肇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现年67岁的李金兰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植物神经紊乱，也就是中医说的气血两虚，常年头顶发冷，疼痛难忍，脊柱也发冷，炎热的夏天也要戴毛线帽，外加大棉帽。自1999年5月李金兰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刚练了3天就不用戴棉帽了，3年后身体健康如常。李金兰把自己亲身受益的故事分享给身边的亲友、民众，却持续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2008年8月18号，
李金兰在老家肇庆市丰开县南丰镇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时，被南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被丰开县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劫持到广东省女子监狱迫害。2013年2月离开冤狱回家。之后，李金兰仍坚持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2020年12月12号，李金兰在端州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监控拍到。一周后，李金兰被端州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到端州区看守所。2021年2月1号，李金兰被端州区检察院非法批捕。8月27号，李金兰被德庆县法院非法开庭。2021年10月，李金兰被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10000元。李金兰提起上诉，肇庆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浠水县公安局一科科长杨戬、国保大队长郭建立两人伙同浠水公安局610办公室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罚款、关洗脑班、抓捕、判刑、敲门清零等骚扰，造成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前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公安局一科科长杨戬，自1999年7月至2012年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郭建立曾任浠水县警察、国保大队副队长、情报中队长、国保大队大队长。自1999年7月20号至今年初的20多年中，一直积极参与迫害湖北省浠水县城乡的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浠水县城乡法轮功学员总计有13人被迫害致死，27人被非法判刑，41人被非法劳教，544人被绑架，因长期处于恐怖高压环境致死至少64人。法轮功学员南初银于2001年被浠水警察610绑架，在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及劳教期间被打得脾脏破裂而死。他一家五口人都是法轮功学员。小女儿南希芬被劳教1年半，枉判6年。大儿子被重庆石油学院开除，并被浠水公安局多次关押，后被枉判8年。大女儿南田菊3次被抓被关。妻子周冬梅多次被浠水610国安大队绑架抄家，受尽惊吓与折磨，于2010年6月离世。法轮功学员胡有良曾在法轮功被迫害后到省政府北京上访，参加集体练功，因而多次被抓被毒打，并于2000年11月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01年12月，胡有良在湖南邵阳市被绑架，在监狱里遭到残酷的迫害。为了抵制迫害，胡有良绝食抗议20多天。警察看胡有良生命垂危，怕担负法律责任，就把他送回他家乡浠水县。杨戬与公安局洪增协、方永明、黄海军等还是把绝食抗议、生命垂危的胡有良关进看守所继续迫害，直到23号胡有良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美国硅谷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唐人街讲真相，民众表达敬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1号， 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受到民众的欢迎。圣塔克拉拉位于硅谷中心，是英特尔等多家高科技公司总部的所在地。圣塔克拉拉冠军游行起始于1945年，为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英雄的归来所举办。自此，每年的游行成为了当地的传统，也庆祝圣塔克拉拉市在体育、商业、文化和现代科技上取得的成就。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美西天国乐团队伍阵容壮观，充满活力，为当地民众带来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和星条旗永不落等乐曲，旋律雄壮有力，演奏充满能量。圣塔克拉拉市议员凯伦·哈代赞誉法轮功游行队伍，他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演奏令人震撼，威武雄壮，感谢他们参加游行。一位女观众每听完一首天国乐团的乐曲，都会用力鼓掌表达喜爱，并表示，天国乐团的演奏散发的能量，让人感到身心舒畅、愉快，令人感动。一位从广东移民来美的华裔女士带着母亲和孩子观看游行，她表示，在中国大陆时就知道法轮功和中共迫害法轮功。她赞叹道，法轮功学员很了不起，真的融入了美国社会。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30号，英国伦敦的法轮功学员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唐人街，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午时分，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唐人街展开横幅，开始演示法轮功功法。虽然当天下着小雨，但唐人街人潮不断，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兴致勃勃地驻足观看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来自北爱尔兰的西奥班女士在一家电影学院学习摄影，她选择来唐人街拍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作为硕士毕业的一项考核。她说，这是因为法轮功团体是伦敦的标志，感激法轮功学员一直坚持和平抗议。艾瑞卡女士是巴西圣保罗的精神科医生，他在伦敦唐人街第一次听说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情。他说，精神研究是他的专业，知道静修能使人减轻情绪焦虑，给社会和平带来益处。来自加拿大的阿曼达和他的友人塞巴提斯都在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了名。阿曼达表示，活摘器官令人发指，人们都有义务为制止这类邪恶的事情发生，无论努力大小，都不能置若罔闻。塞巴提斯确信，在中国发生的事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有影响，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制止中共的罪恶。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78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请听时事评论，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9日。几年前，法国一份高考试卷上有这样一道题，人活着是为了幸福吗？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拿来问我的学生。学生们的演讲基本上都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其一，人活着当然就是为了幸福，这个是毫无疑义的。其二，关键更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大部分学生的回答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就是真正的幸福。还有人说，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找到了真爱就是幸福。从人之常情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人最应该得到的
不就是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世间最美好的情谊，以及能让自己生活无忧的铁饭碗、金饭碗，乃至功成名就吗？然而，得到了这一切，人真的就会觉得满足、幸福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或许有人已在不经意间发现，人其实是很难让自己满足的。有钱的总想变得更有钱，漂亮的总想变得更漂亮。一旦做不到更高的要求，别说幸福了，抑郁自杀的都有，甚至不在少数。这样的例子在当今新闻中并不鲜见。再拿中国古代的帝王来说，一朝登上了天子之位，就是九五之尊，从此坐拥天下，享尽人间富贵繁华。在普通人看来，当了皇帝不就登上了人生的巅峰，达到了幸福的极致吗？然而史书记载，古代的许多帝王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或者两者皆信，有的还走入了修炼之门。比如南北朝的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佛的皇帝，曾多次舍身出家入庙修行。唐太宗曾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非帝王将相所意为。明朝多位皇帝信道修道，清朝顺治皇帝崇信佛法，他还作诗感叹，正本西方一纳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可以说，坐拥最高权位世间万物的他们，似乎仍在寻觅着一条能够超越物质、远离凡尘的返本归真之路。其实大家最熟悉的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佛，原本就是迦毗罗卫国的王子，他年纪轻轻就断了世俗之念，当看到世人终究无法从老病死中得到解脱时，他便放下世间繁华尊贵的地位和身份，踏上了一条苦修之路。他独自在山中的树下打坐修行，美女来引诱他，魔王也要杀他，他都不为所动。经过多年的苦修，他最终开慧开悟，修成了如来觉者。此外，还有古新罗国，也就是昔日韩国的王子金乔觉，后来也修成了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再看看当今中国大陆，正在被中共迫害中的法轮功学员，他们23年来风里雨里冒着生命危险，只想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哪怕是只有一个人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觉得幸福，这一天都没有白活着。为什么呢？他们理解到真善人是人世间的普世价值。中共屠杀法轮功学员，如果有人相信中共的谎言，老天能保佑这样的人吗？所以为了能让世人得救，法轮功学员不畏寒风酷暑，只为告诉世人这个真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他们理解的幸福。早在1998年就有官方的调查报告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有效率已高达 97.9%。 仔细想想，不打针不吃药就能让自己保持最年轻最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做人，他们都感到比修炼前更懂得宽容体贴善待他人了。于是修炼后，自己和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好，由于修炼出了大善大忍之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都会因为从他们身上受惠获益，从而对这个群体另眼相看，称赞有加。用自己善良的本性就能获得他人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赞赏，这样的人能不幸福吗？可见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向外索取来的，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只会让人渐渐失去善良的本性。真正的幸福本就源于人们的内心，只要不断去激发善良的本性， 幸福随时都会与你相伴，与你同行。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三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 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高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32集中的两个故事。一，再生障碍性贫血，九死一生，大法修炼，创造医学奇迹。二，这才叫标准心电图呢。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再生障碍性贫血，九死一生，大法修炼，创造医学奇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3年10月28日。我今年41岁，是大法弟子。今天我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来向那些对大法不明真相的人证实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在我11岁那年，由于药物过敏，使我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病。搞医学的都知道，是属于疑难病，就是造血机能受到障碍，使血常规达不到正常人的标准。目前国内外针对此病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医治。此病严重的时候，鼻、牙龈出血不止，非常可怕。当医生把这一诊断结果告诉我父母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医生说，即使不死能活着，什么活也不能干。病重的时候，生活不能自理，每天只有靠药物来维持生命。这20几年来，我吃过的中西药能装一车，花了10万多元不止。由于患病时年纪小不懂事，所以也没什么精神负担和压力。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懂事，好像预感到了什么。我从医书中了解到这种病的严重性，就目前而言，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医疗手段能根治此病。这就意味着我这一生都可能受病痛的折磨。 事业、理想、家庭，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特别是到了青春期，病情格外加重。第一次来例假十多天还没支住，因为这种病血小板特别低，所以无论哪个地方出血都止不住。后来实在停不住了，去医院输血打止血针才止住。可是这样只能好一时，下个月来时依旧和上个月一样。父母为我的病操碎了心，父母为了给我治病，全国各大医院都联系过，凡是说能治着病的药我都吃过，偏方也吃了不少，也没好转。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1985年的一天，我感觉肚子发胀，全身无力，心慌气短。父母见我情况不妙，急忙把我送进医院。经医生诊断，是酮体破裂，肿胀的肚子里面全是血。医生告诉我父母说，要做手术成功率不大，有可能下不来手术台。父母坚决不同意，打电话问省医院，省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父母，千万不能做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后来来了几位权威医生，也不知用了一些什么药才使血止住。我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血色素只有 1.5 克，有好几回从死亡线上活过来。有一次流血，止血针输血对我毫无作用。那时我非常害怕，以为自己快死了。后来父亲哭着又向市里医院求援，医生告诉他赶快输血小板。我输了血小板后才保住了性命。像这样危险的情况太多了，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回了。看着父母为我操劳，过早变白的头发，心里非常难过，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觉着活着也没意思，对自己的病也失去了信心。有病乱投医，为了治病我什么都信过，信大仙儿也信过教，结果是时好时坏，药还是天天照样吃，我真的绝望了。1998年冬，有个朋友来看我，他说自己一身的病通过修炼法轮功都好了，让我也学。我当时头一次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根本也不了解也不相信，心里想，就我这病什么功也治不了。随口问了一句，我这病能治吗？他说能，你看我现在什么药都不用吃了。看着他满面红光兴高采烈的样子，我真不敢相信他这个昔日的病包子如今竟变得如此健康活泼，就像法轮功真那么神吗？于是从那以后我就练起了法轮功。开始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走进大法修炼的，通过看李老师的书和讲法录像，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一生中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找到了答案，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法轮大法要求我们不论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按着真善人做人。随着不断学法，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在为人处事上尽量按着大法的要求做，虽然有时做得不够好，但我有决心下次做好。我的病也在不知不觉中好转，这样我就慢慢地把药给停了。现在我的病已经好了，药也不用吃了，这在没修炼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我现在体质非常好，一年到头不感冒，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治好了我的病，是李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这么好的功法却遭到了江氏一伙无端的诬陷和迫害，当权小人们是出于妒忌心才这么干的。在这里我想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那些不明真相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是更高的科学，因为我是个受益者。请你们不要相信江氏一伙的谎言，如果你们真想了解大法，就找几本大法的书籍看看，之后再下结论，看看是不是江氏一伙在欺骗百姓。李老师让我们按真善人做人， 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让我们做最好的人。难道做好人有错吗？如果中国好人多了，那么很多事情都会好起来，天灾人祸也会减少。在这里，我真诚地奉劝那些不明真相、诽谤大法，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再相信僵尸一伙的谎言，不要再为他们卖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是真正给自己找出路。如果你再参与迫害大法，天理不容，因为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者一定会受到天理的惩罚。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这才叫标准心电图呢。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2月30日。我是1994年10月6日喜得大法的。在那之前，我是个重病人，同时患有15、6种病，冠心病、脑血栓、眩晕病、双肾结石、全身性风湿症等等。家中两个大抽屉，单位写字台的柜子里全是药，每天还去医院打针、电疗、针灸等等，都没有治好。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不知吃什么药好了，整天难受、疼痛。1991年做完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泡在医院里，身体更不行了，走路都打晃，5斤东西也拿不动，每天上班靠点儿，回家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我觉得活着太遭罪了，真想一死了之。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法轮功传遍全国，气功与体育、气功杂志都登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等。中国老年报连载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当手捧法轮功一书时，我心情无比激动，爱不释手，连中午饭都没吃，一气看完了，只觉得字字句句透入心扉，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书。我牢牢地记住了真、善、忍3个字。奇怪的是，我一看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拔腿就跑。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几年了从未有这么大的劲儿，真是太神奇了。我从心里佩服法轮功，于是我坚定地练上了法轮功。只练了10几天就摘掉了眼镜儿，我劲头更大了，每天除上班搞家务外，全身心都投入到学法练功当中。后来又得到了《转法轮》一书，一看全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修炼呐，那就修吧，坚决修到底。只觉得一身轻，越来越轻，哪儿也不疼。半年后，我们单位集体检查身体，我那些病都不翼而飞，全部正常。医生还拿着我的心电图说，这才叫标准心电图呢。做 B 超时，医生仔细地查找，也没找到肾结石。他说：“真没了。”我高兴得合不拢嘴，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练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的，我也没注意，因为我心思都放在修炼上了。至今修炼法轮功7年多了，我没再吃过1分钱的药，而且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所有接触我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确实好，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我要用生命维护大法，维护恩师，
坚定不移地沿着修炼的路走到底。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父亲拿回几本书，换回儿子一条命。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位父亲从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拿回家一些书，没想到这看似不大的举动竟然换回了儿子的一条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一位黑龙江省法轮功学员讲的亲身经历。我从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25年来不但我自己得到师尊的保护，就连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受益无穷，福报连连。有件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依然记忆犹新。那是2001年的一天半夜12点左右，睡梦中的我突然被门铃声惊醒，门铃按得急促而刺耳。我抓起电话筒问：“谁？怎么了？”话筒那边带着哭腔急切地说：“快叫你家人下楼，出大事了，这一下完了。”我和丈夫急忙穿上衣服下楼，看到朋友汪姐夫妇站在楼下。汪姐吓得浑身颤抖着说：“完了，我儿子刚才在家跳楼了，地上一滩血，已经摔死了，叫你家人快点帮个忙，用被单裹上直接送火葬场吧，我们不想惊动别人，就说是喝酒喝多了发生的意外。”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儿吓懵了，强稳着发抖的心安抚陪着她。她丈夫和我丈夫几个人急忙跑到楼的南侧，准备给他们的儿子收尸。我陪汪姐在北侧院内等候，没敢过去。不一会儿就听他们激动地喊道：“孩子没事，孩子没有死。”我们都惊喜不已，简直是天大的造化。紧接着将孩子送去医院抢救，到了医院，孩子完全清醒过来，安然无恙。他自己说没事，不用做检查，就要回家。父母不放心，硬是要检查，看看五脏六腑哪摔坏了没有。儿子急了，说：“
我没有事，自己就从医院跑出来，后来证实只是脚脖子崴了，其他毫发无损。汪杰夫妇给我们讲了整个事情的起因和经过。20多岁的儿子和女朋友闹矛盾了，女方提出分手，导致儿子最近心情不好，时常很晚回家，又喝挺多酒。那天晚上11点多了，汪姐在里屋已经睡下，儿子回来就进了自己的房间，汪姐的丈夫继续在客厅看电视。注意到儿子半天没动静，就起来看看，发现儿子没在屋里，到卫生间看了看也没有，觉得奇怪。忽然想起来，看电视的时候好像听到楼外有咕咚的一个声响，他突然意识到坏了，急忙进了儿子的房间，从阳台上往下看，见儿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他顿时觉得双腿发软，心想3楼跳下去肯定没命了。这突如其来的横祸，他害怕吓着妻子，知道儿子就是妻子的命，他尽量让自己缓缓，然后进屋里慢慢叫醒汪姐，一点点地说，你也没少跟他操心，就是操到头了，有没有儿子也是命，你以前不是也算过卦，说儿子活不过25岁吗？汪姐没等听完就急了，你快说儿子他怎么了。丈夫就告诉了发生的事。汪姐趴阳台一看，儿子一动不动，身边还有一滩血。汪姐也认为儿子死定了，他们商量怎么办，然后去按了我家的门铃。汪姐的儿子从医院回来后昏睡不醒2天2夜，汪姐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担心儿子是不是脑子摔坏了。我一直陪着他，安慰他，鼓励他，直到他儿子醒来。过程中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的好，我练法轮功的经历，遇到的奇迹，大法师父对我和家人的保护，遇难成祥的故事，并且让他们知道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这样的善举得到福报，使大法师父救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听后安稳了，放心了。说起汪姐的丈夫曾经保护大法叔，那是1999年720之后，许多法轮功学员都被抄家，很多大法叔都被抄走。汪姐的丈夫在公安局工作，我就利用机会给他讲法轮功真相。我告诉他说，不像电视说的那样，他们是抹黑打压法轮功，你在公安局管啥也别管法轮功，对你不好，要是善待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的。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看过你们的书，还挺神秘的，说我还拿了好几本呢。我问，你在哪儿看的拿的？他说，他们警察搜上来的法轮功书在公安局地下车库里放着。我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夸他了不起，功德无量，跟他说，你好好看看吧，法轮功的书可好了。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他，他小声的神神秘秘地问我，有书你要吗？我说，要，有多少我要多少。他说，我一点一点的给你拿，别叫他们发现了。我说，好，保护大法书你会有大福报的。他拿回来很多大法书，我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最后都送给了同修。保护大法书的福报应验在他们的儿子身上， 他们每每说起这件事也是很感慨。当时明明看到儿子身边地上是一滩血，最后到跟前一看，怎么就变成块塑料布了呢？我知道并坚信是师父救了他们儿子的命。睡了两三天后，他们的儿子醒了，详细的叙述当天晚上发生的经过。他说，我不是想跳楼，本来喝得迷糊糊的，想站在阳台前抽根烟，就看见下边有个女的向我招手，像是我对象，叫着我的名字说，毛毛你过来呀，我就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下去的，过程中就觉得有人好像推了我一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孩子还问他妈妈，是不是他奶奶在另外空间救了他。我说，你奶奶可没那个本事，是你们保护了大法的书，大法师父救了你。汪姐连连说，是是是，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我提醒他们，你们得到大法这么大的洪恩，一定要珍惜，无论在什么环境什么时候，都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别做对大法不敬的事。以后汪姐丈夫一遇见同事骚扰法轮功学员，就劝说睁一眼闭一眼得了，不用太认真。有的人听了就真不管了。汪姐听到有人说污蔑大法、诋毁法轮功学院的话，就会制止，你怎么知道不好？不好人家还练，是你们头发长见识短，别瞎唠叨了。法轮功学员把这些神奇故事讲出来，帮助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上，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都能躲过大灾大难。愿人们早日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佑护，愿人人平安。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小桥流水月儿明，风摆柳枝水中影，潺潺小溪云儿望，山中松柏竹中林，秉烛夜有寒窗苦，白日升起天地明，心中落盘胸中发，宝剑出鞘马嘶鸣，宝剑出鞘马嘶鸣。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